这一集的罐子姐姐说，罐子姐姐给小朋友们写了一个我家的毛绒玩具的故事，想学打鼓的杨小妹。
我要学打鼓。
我刚进家门，新来的小白羊就细声细气地跟我说道。我看着它，柔软的像一团棉花的小身体，粉嘟嘟的小脸蛋儿，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，还有细弱的像小婴儿似的声音，除了端在胸前的手臂看上去还有些个性，其他方面嘛，怎么说都跟打鼓这样酷酷的活动不搭边儿呀。不过小白羊决心坚定，他手臂往前一伸，递给我一张小纸片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的写着三个字，杨小鼓。
这是我的新名字，自己取的，我是认真的。
小白羊注意到我神情的变化，点着小纸片跟我解释道。小朋友们也知道，我家的毛绒玩具都有名字，什么兔兔啊、龙仔呀、小小调查员呐、菜松子呀，有的名字是他们在玩具店的时候就这么叫的，带到了我家；有的是来我家以后我给取的，他们自己也挺喜欢，就慢慢的叫开了；还有的呢，是他们喜欢做什么，干脆就用绰号代替了名字。家里没名字的毛绒玩具，就只有这只白色的小绵羊。算起来，它来我家也有两个多月了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我把它从那个画满胡萝卜的纸盒子里给抱出来。我本以为家里又要多一位小兔子，却没想到是这么个小家伙。我的手指头触碰到它柔软的小身体，也一下子变得很轻柔，几乎是捧着它，让它离开那个小盒子，生怕稍稍用力就会弄疼了它。忘了说了，这只白色的小绵羊是一个婴儿毛绒玩具，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我家。
你们好，大家好。
我抱着小白羊去见朋友们。没错，就是那一大群让我无比头疼的毛绒玩具。小白羊细声细气的跟大家打了个招呼，大家也热情地欢迎了他。不过从那以后，这只小羊一直很少说话，也许是因为它还小，对这个热闹的世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，也许它天性就是这样，就像它的模样，柔柔弱弱的。学打鼓，这怎么看也不适合这只小羊，它准是听了什么异想天开呢。跟毛绒玩具打交道，我有丰富的经验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最好不要硬碰硬的对抗，只要先应付了他们，要不了几天他们就改变主意了。我把小纸片放在一边，笑眯眯的看着小羊说，想学打鼓啊？好啊，那明天我去给你买个鼓，再给你啊找个老师来教你打鼓。
真的吗？
小羊提高了音量，一双小小的眼睛里闪着热烈的光，小脸蛋也更红了。
你真的愿意给我买一个鼓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在家里没人的时候练习，不会吵到你的。
我一边换衣服， 一边心不在焉地说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只要不在我睡觉的时候练就行。小羊被我逗乐了，不过笑完以后，他又认真地跟我说了声谢谢。我突然有些不安，这家伙不会是认真的吧？不会不会，有谁听过毛绒玩具学打鼓的？而且是这么个毛绒玩具。最近几天，我的单位忙得很，回到家写完故事，随便翻几页书，也就该睡觉了。那天晚上，毛绒玩具们对我格外友善，看我的眼神，竟然带着些从未有过的赞赏。就连小小调查员那个家伙，都少有的没跟我找别扭，这太不寻常了。不过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对他们这反常的举动也没有多想。第二天，又是繁忙的一天，等回到家，天都黑了。我推开家门，一下子愣住了。只见所有的毛绒玩具都列着队在门口迎接我，一脸的期待。小白羊跑到我的身后，绕着我转了个圈，急切地问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呀？我摸摸脑袋，不解地问，什么在哪儿呀？小白羊说道，
我的鼓，我的鼓啊，你不是答应了今天会给我买一个鼓的？
这个我早把这事儿忘得没影了，确切地说，我根本就没打算真的给小羊买个鼓，我还等着他自己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呢。一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小白羊什么都明白了，他眼睛里含着大大的泪珠，失望地看了我一眼，扭头跑回屋子里去。我再一低头，所有的毛绒玩具都不再看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下一集讲。